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，第七节到第八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呢，是他在那个即将离世之前写的，他在地上所写的最后一卷书。你看他写这个第七节之前第六节怎么说，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好，啊，果然他写了这一卷书没有多久以后他就殉道了。那你一个人啊，他如果他知道他即将要离世啊，你会写什么样的书？好悲哀哦，不知前途将怎么样哈？怎么我这一生就这样子而已呢？哈，难道就只是这样吗？哈，人都很怕死，每个人都很怕死，但是有一种人是不怕死的。他知道他要往哪里去，而且他很有把握他要往哪里去。那保罗写这一卷书哈，你如果看提摩太后书，你会发现这卷书一点都不像一个即将要被斩首的人的所要写的，死得很惨呢。好，那你会发现这一卷书哈，好像一个那个得胜者哦，要去接受颁奖典礼的那种所写的。他说什么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好，他怎么样？他说他等着要去领受那个冠冕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他等着，他不是等着说啊，我完了，我这一生就这样子了。他不是，他是说我等着要去领那个冠冕，这么有把握。多么丰富的生命啊，这就是我们这个特会要讲的，就是更丰盛的生命。何等丰盛的生命，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没有一个人喜欢打仗的，对不对？那个被抽到要去，那个被选到要去中东战争的人啊，都是垂头丧气的，很悲哀的跟他家人挥手，好，死去不知能不能回来。好，没有人喜欢打仗的。如果你写会怎么样啊？那艰苦的仗我总算打过了，那很可怕的仗我总算打过了。好了，我是说嘛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。我有一天当我读经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，我在灵修读到这一章，像那个美好的仗，我读了我那么受感动，我就想保罗为什么会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实在没有人喜欢打仗的，我们最好就这样和和平平的过日子。好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我就一直看，我就看下去，我想那个秘诀在哪里？为什么他会觉得仗是美好的？打仗一定辛苦的，而且要用力，对不对？而且要拼命，所以都不会是好的，为什么是美好的仗？我就发现那个秘诀在哪里，在第八节那，那个爱慕。他说有公义的冠冕要等着他来领哦。他说这个公义的冠冕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我就发现那个秘诀在哪里呢？因为保罗在他的里面有一个极深的爱慕，爱慕什么呢？爱慕主的显现。他因着那个爱慕主的显现呢，他每一场仗都觉得是美好的。就好像有些男孩子他在追女朋友的时候啊，哈，哎呀，像我们新竹有个弟兄啊，那他的女朋友在高雄，所以他每次追女朋友要到高雄去，哈，女朋友在高雄工作，然后家 家在花莲，所以他要么在新竹到高雄，要么在新竹到花莲，很辛苦啊。可是我想他里面觉得很美好，为什么？因为里面爱慕他的女朋友嘛。可是保罗呢，有一个更宝贵的女朋友不会显现在你的里面。好，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也许蛮快乐。我说的也许，因为有时候也很多的争执哈。那这个可是呢，一分开的时候，一分离的时候，就是又是很凄凉的感觉。可是保罗不是，他每一场仗，为什么他会觉得是美好的？我深信在每一场仗里面，主都荣耀的向他显现，所以每一场仗都已经有奖赏。所以他为什么那么有把握？他正在等着要去领那个冠冕，因为他今天在地上，他每一场为主而打的仗呢，他都已经得到那个奖赏，这是主的显现。所以他将来他要去领冠冕，真的是一个皇冠吗？真的是个皇冠吗？不是的，那个冠冕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嘛，对不对？保罗也说，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冠冕嘛。好，他觉得他所服侍的人那样子的生命的改变长进，那就是他的荣耀的冠冕。所以将来他要去领的冠冕就是神自己，神的同在，耶稣自己成为他的奖赏。那他今天在地上已经一直尝到主同在的那个滋味，那么荣耀，那么甘甜。所以他说他要去领那个荣耀的冠冕，就是什么？主更荣耀更丰富的显现，他今天在地上已经一直尝到。所以保罗为什么他可以写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。好，四面都是敌人耶，可是我不被困住，我仍然是自由的。虽然四面都是敌人，但是我是自由的，我随时都可以冲出这个敌阵的，就是看主要不要我冲出去。有时候主故意有四面要我们四面受敌，像保罗他有时候在监牢里面，主不把他解放出来，不像彼得一样就让他出监了，主让保罗继续在监牢怎么样被打，打了怎么样？打了下监，然后下监以后怎么样？就得着整个监狱的人了，得着了那个禁足。这四面受敌呢，是主让他四面受敌，可是都有主的美意在。他说他不被困住的，他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这是一个何等丰盛的生命。今天很多人没有被打倒，只被吓了一下他就已经死亡了。对，有些人是这样的。有一位他自己得了癌症，结果他就跟他妹妹讲，那因为一个家庭常常有比较相同的那这方面的身体的倾向，所以他妹妹也赶快去检查一下，结果呢他发现果然他也有，那他吓坏了。所以他妹妹比他晚检查，而且比较没有他那么严重，可是他妹妹比他早死，吓死。有很多人是这样，人的生命很脆弱的。可是保罗不是，保罗他说我打倒了也不致死亡，他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但是耶稣的生就常显明在他的身上。何等丰盛的生命，你羡不羡慕？那这个秘诀在哪里？因为他今天活在地上，他天天就在爱慕神的显现。你看保罗他在写这卷书信的时候，他受到的光景是怎么样？你看16节到18节，他说我初次申诉，没有人前来帮助，竟都离弃我。好，可不可怜啊？一个被关在监牢里，然后要申诉要上诉去，没有人，没有一个人前来帮助他，全都离弃了。如果是你，你会觉得怎样？晚年凄凉光景啊！好，这些人真是没良心啊！我当初怎么待他们的？好，现在都这样离弃我。保罗不是这样，保罗马上说：“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。”他即将要殉道，而且周遭的人都离弃他，但是他里面已经一直被做到那么像耶稣。 他马上就是为他们代祷，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。也就是他觉得那些离弃他的人比他更可怜嘛，因为他们这样离弃他，他很怕这个样子罪会归到他们身上，所以他赶快为他们代求。然后他说什么？我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在我尽都传明。你看每一句话充满了力量，充满了那个荣耀的味道，得胜的味道，不是很可怜的唉声叹气的。我有主站在我旁边，主在我旁边就够了，加给我力量，每一天加给我力量，而且要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，很积极的，他一直在传福音。他说叫外邦人都听见，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。所以他要到神那里去，他是要是神救他进他的天国耶，不是很无奈的离世，是救他进他的天国。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保罗每次写这个写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，他就说愿荣耀归给他，就说他不知要怎么来称颂神啊，愿荣耀归给他。每跟保罗写这一卷书信了，没有一点凄凉的光景，是一个得胜者要去参加颁奖典礼，那么得胜，那么荣耀，这就是何等丰盛的生命。这样的生命呢，不是一触可及的，这样的生命不是你去参加几次特会哦，倒在地上了，打了几次滚了，好，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生命。这样的生命是一天一天的因着爱慕神的显现，主的同在一直的增加在他身上，以至于那个神的同在，像你们刚刚唱了，主的同在使我完全，使他有完全的信心，有完全的盼望，有完全的安心，使他知道他要去领这个冠冕。我昨天讲到说我好像有轰轰烈烈的经验，你们不要以为我那样就完全了，路途还很长嘞。我那个特会完回去，我在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的追求，也不讲圣灵。那我就非常小心的保持主的同在。好，每一次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我就选一个最后面一排，坐在最角落的。为什么要选在那？因为我要一直闭起眼睛来边亲近主边听讲道。好，聚会里面最重要的不是听讲员讲道。最重要是一直在注视耶稣，主的同在里来听讲道，让神的话可以在圣灵里面深刻到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有力量去做。而且就在他的同在里面，他的道那样一直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，改变我们。那这是我过去所不知道。可是一个人一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你就开始认识那个灵界的事，开始认识那个天国的奥秘。那所以我就很小心的保持主的同在，因为我怕我坐在前面的话，闭起眼睛听讲到，讲人会以为我在打瞌睡，不太有礼貌。所以呢不过我讲到你们可以闭起眼睛没有关系，你们可以一边亲近主，除非你闭起眼睛睡着了你就不要。那我就坐在最后面一排，边亲近主边听讲到，结果呢我已经尽量很小心的保持啊，可是大约三个月主就不见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不见的，因为我在教会里当主席嘛，很忙啊忙啊，而且我那时候不懂得竭力的追求主，好，没有人教。你不是一被圣灵充满你就完全了，被圣灵充满只是一个入门诶，就是你只是窥堂入室，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的，有很丰富的境界是你要去探求的。好，所以圣灵充满呢，就好像一个人过约旦河一样，好像旧约他们过红海，预表他们一个人的出埃及过红海，预表一个人从世界里出来得救了，好，得救重生了。好，可是很多人重生以后呢，就在旷野绕40年，绕了结果还死在旷野。 一点都没有进入神应许之地耶。好，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就这样，很多基督徒就这样死在旷野，直到死了都还没有进入迦南美地。好，那所以他没有尝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啊。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要过约旦河，过约旦河常常预表我们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然后才进入迦南美地。而进入迦南美地以后，是不是就开始一直享受牛奶与蜜的丰富啊？不是啊，进入迦南美地有很多仇敌啊，仇敌要攻打。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他会更懂得那个属灵的征战，属灵的征战。我以前不懂的，我信主六年在教会里也一直在服侍，人家觉得我很爱主，我也是，可是我从来不懂什么征战，从来不懂征战。情绪不好，情绪不好就情绪不好了，想哭就哭了，好难过就一直难过了，从来不懂要征战的，从来不懂什么叫黑暗的权势，都不懂，完全活在我的天然的生命里面。现在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。那进入迦南美地以后，那个美地是给你的，真的已经给你了，当圣灵充满你，就是已经神给你那个定金了，给你定金，就是这块地啊，不是给你定金了，就是说你就好像已经拿，对，你已经拿到定金了，就是说我拿到了这笔定金啊，五万块，好，例如那我就知道我还会拿到剩下的那20万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先拿到这个定金了。那你被圣灵充满，就是说你已经开始有这位内住的基督在你的里面，然后呢你知道将来会更丰富更丰富，因为神赐圣灵是无限量，等于说无限量的都等着你去拿去得着。将来美地就是这样，那个地都先分给你了，然后接着就你去得，得就要什么，先杀死仇敌然后你才能得。那我们接下来会讲到这方面。那我说过三个月以后，为什么？因为忙着服侍，好，还有我不知道竭力追求，那我就是一星期呢只去参加一次这样的聚会，好，选一个这个离我家最方便的，好的，然后就去参加一次聚会。那我不懂得在生活中要怎么去操练，好，去保持，所以一点一点的漏，忙嘛，忙就很容易这样。所以忙就是什么心死啦，心亡，整天就是忙，忙了心就死了，真的从来不见了，不见了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找回来，难过是难过，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没有人教。然后我有一个属灵的同伴，那他跟我是同一次在那个夏令会被圣灵充满的，我们同一天在那个夏令会被圣灵充满，然后我们才成为属灵同伴。那有一天我们两个一交通呢，他说主的同伴不见了，我也不见了。然后后来呢，我们就听说呢，教会有一个等候聚会，这样哈，他们说很棒很好，好，我们就去参加了。那个等候聚会是礼拜二到礼拜五这样哈，那我们礼拜二就去参加。那就是下午2点到4点好像。就我第一次去参加那个聚会，怎么整个聚会也没唱诗也没讲道，就完全安安静静在那。那我里面组的同台又不见了，所以我又开始坐立难安的，好，坐不住了，坐不住。哎呀，我就是看表还不结束，好久哦，那2个小时真是久哎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你没有神的同在，将来你在天堂啊，天堂对你不是天堂的，因为天堂只有耶稣，你知道，天堂充满着主的同在，可是你根本对他就不宝贵嘛，不爱慕嘛，你没有他的同在，没有跟他有那种相交，所以你在那就坐立难安，这样是天堂对你就不是天堂。你那时候你就会说，哦，请打开这个门啊，请打开这个天门，让我吸吸地上的空气，这里的空气对我而言太神圣了，我实在受不了。如果今天叫你安静亲近主1个小时，你会那么难过？我告诉你，天堂不属于你的，真的，天堂你尝不到那个天堂的味道。所以 所以呢，不是神要判定谁下地狱，而是那个人宁可到地狱去。你信不信？真的是这样。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预言，我发现真的是这样。就有一个人啊，就跟神说，就因为他在地上犯了罪啊，他说让我进去嘛哈，让我进去嘛哈。好，天主就开门让他进来看看。就他一进来，他里面充满了光，充满了荣光，他受不了，因为他自己那么黑暗，他受不了，他就宁可赶快冲到地狱去了。好，所以今天天堂必须开始在你的里面，你必须开始有天堂的味道在你的里面，否则在天堂是没份的。因为对你并不喜欢，你喜欢世界，你喜欢地狱那一种味道的。那我那一天呢，好不容易四点钟到了，我就赶快冲出去。那肉体啊，我们的肉体，是哥林多前书那里十五章讲，我们的血气是没有办法承受，我们那个必朽坏的，没有办法承受那个不朽坏的血肉之身啊，没有办法承受那个永恒的荣耀。除非你开始被做过，那我那时候我受不了，我就赶快冲出去。以后呢，我跟我那个，因为我跟我那个属灵同伴每个礼拜都固定有一次聚在一起，我们有一些交通一起祷告。那我们两个又隔了一个礼拜又聚在一起，我们两个就谈起来，好，我就讲起那一次，我就参加，我说哦，我实在受不了，什么都没有哈、哦。那个我那个属灵同伴他就说他也是好、哦，可是呢他就又继续去参加礼拜三、礼拜四。那然后他说到了礼拜五，那个神的同在就回来了，而且更丰富了，他现在就更宝贵主。哎呀，我听了他的那个见证，我才知道说原来你没有神的同在哦，你还要忍耐，你没有那个神同在的感觉，你要忍耐。好，我们有时候只想享受那个神同在的感觉，可是其实我们并不爱慕主。我们新组有一个弟兄，他还追求哦，他渴慕要被圣灵充满，他在我们那信主，信主了以后呢，他就常常听到我们在讲说要被圣灵充满啊，哈，好，所以他就祷告，他被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，结果发现周遭有一个个的被圣灵充满，他就是没有这样哈，他没有，他就一直要啊，一直要，很渴慕，他那时候渴慕到一个地步，他每天一早起来就是要主，要主，每天要睡觉以前也是跪在床前了、哦，他就在那一直跪，至少都一个小时，就是在那要主，要主。一定要被圣灵充满，好，所以那段日子，连在睡觉的时候都一直在要主，一直在渴慕主，这样哈。然后呢，有一天，他在聚会里面，他就被圣灵充满。他被圣灵充满以后，哇，他很喜乐，很享受。就那几天里面，他就这样一直在享受那个充满的感觉，哈，真的充满同在的感觉。然后隔了好几天以后。他发现他里面对主的那种渴慕没有，不像以前那种那么样虚心的一直渴慕主、哦、虽然有圣灵的浇灌了，你知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就好像你的灵哦，开始一个敞开的门向着天国，所以有一个你在聚会里面或者在平常比较容易感觉到圣灵的浇灌，真的同在比较容易感觉得到。那可是呢，他发现他不再像以前那种对主的那种神圣的渴慕没了。这个弟兄很难得，我觉得他的心呢、啊，向着主很正直、啊、他就跟主悔改，他说主啊，我宁可不要有这些很特别的感觉，可是我求你再把我那种饥渴要你的那个渴慕爱慕再赐给我。哎呀，我听他的见证，我很感动。今天我们很多人是很虚浮的，我们只喜欢那种哇电流的感觉，哈、啊，那个一个热流进来，哇、啊、一个塞停啊啊啊，或者喜乐进来啊，然后就这样哦，或者大笑这样，就哦满足于这些。可是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有没有真的这样的渴慕主？我们不在乎，我们不在乎我们里面有没有渴慕主。 我们也不在乎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生死在那敬畏主顺服主，我们只在乎我要那个很特别的那个经历啊，那个感觉啊，那个电流哇、啊、很过瘾，然后回家就不见了，下次再去参加一个特会哇、啊、又来了那个电流的感觉，我们只要那些感觉。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要主自己？我们是真的要主自己，还是要那些美好的感觉，一些特别的经历经验，可作为可夸的或者作为可享受的？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爱慕主的显现，主自己？这个弟兄呢，他这样子，所以呢，主就真实的把一个很深的渴慕放在他的里面。所以在他追求十年以后，他一样对主那么渴慕，那我觉得这是很感谢主的恩典，很感谢主的恩典。如果我们不是真的爱慕主自己，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很虚浮的，很虚浮的，很轻浮的，没有重量的。那这就是今天很多灵恩派的人，为什么人家反对灵恩派的教会？因为带给人的常常是这种感觉啊，有一些恩赐哦，会说预言哈、哦，会医病哈、哦，然后会跳舞哦，会倒在地上，可在生活里面呢，看不见对神的敬畏、渴慕、顺服，而其实这些才是一个人真实的生命。真实的生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像我们在唱这些诗歌里面也是，有的时候在唱这些诗歌，这些诗歌开始有这些诗歌的运动，我感谢主，因为那是最近这差不多三年来才开始有的，我感谢主，把很多很保守的教会呢，开始呢开了一条门，让他们愿意更活泼一点，在圣灵里面也接纳圣灵的工作，在教会里面。可是呢，这个运动是从这个韩国这个一个何用人牧师哈，他到台湾开始去传起这样，所以很多保守的教会、长老会啊、浸信会啊、一些国语礼拜堂也开始愿意。可是呢，他们就把这些带回教会去呢，就让这些青年人呢开始这样带啊带带带，可是呢，生命没有重量，没有分量，所以带出来就变成，本来何用人宣教士，他是带这个是，他在那里带的时候是要带领人接这些诗歌在那里敬拜神，他的心敞开在敬拜神，可是渐渐呢，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再去那个教会看，你发现有一些教会带回去的就是一些跳舞啊、欢唱啊。就这样，习惯唱完就要拍手，拍手是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是要荣耀归主。可是有时候是变成习惯性的，那习惯性就变成什么？跟一般歌厅没两样，唱完歌就哦，就这样。那很多青年团体变得就是这样，就像人家跳舞也是，那个跳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是你把你的身体献给神。在圣灵里面，就是说我把我的身体整个献给你，让你来管理，让你来运作。可是今天很多人在唱这样诗歌跟跳舞，在娱乐自己。真的，很多青少年团去青年团就这样娱乐自己，很快乐啊，就这样唱完了还是很虚浮。不是带向更敬畏，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我去参加过他那个敬拜赞美培训班，我就是特地要去看他怎么样带那些年轻的，更年轻更小的，常常有可学习的，我都很愿意去学习。我发现何宣教士他所带的跟别人带的就是不一样。所以一首诗歌，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体会，常常是在乎带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你带的人，你不是在那真实的要主敬畏主，为这个聚会祷告，而且求主洁净我，求主膏抹我，让我来带。只是啊，到了时间然后就上去唱，就唱一些很愉快的曲调啊哈。我在东岸有去参加一个教会， 他们是唱那个英文的哈，就是他们的英文团契，英文团契。那带的人呢，就是你会发现他在唱那个歌哈，就那个味道就跟唱流行歌没什么两样，完全没什么两样。可是带这样的一首诗歌，如果一个摸到神的时候，他在那里带，那个味道会带出不一样的。所以很多事情不是学外面的，很多人到韩国去，把一些外面的方法带回来，可是你却没有带回来那个里面对主的敬畏跟爱慕。你会发现一切的一切要从里面先开始做起，求主要给我们造清洁的心，使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，让我们真实是在要他爱他，否则你这一生是白走了。你花的时间在教会里的时间，如果你不是真实来要主，要来遇见他，你实在白来教会了。真的，他交朋友很多社团都可以交的，你就白来了。那在教会里最宝贵的就是主的同在，主自己，他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合而为一，他在我们当中供应我们，使我们满足。那我那一次我听了那样讲以后，知道说要没有神的同在仍然要忍耐。为什么？那在这个之前我就是有神的同在我就很有信心，很感谢主与我同在，他没有神的同在我就不知做什么了，不懂得要用信心了。这是不对的，你每一次不是要来抓一个感觉，而是要用信心来亲近他，用信心来亲近他。那你越不在乎那个感觉，主越要把他的同在赐给你。我们有一个同志弟兄有一个弟兄，他被圣灵充满，那个主的同在很丰富啊，很丰富。然后他就说，主啊，我不是要感觉，我就是要你自己。哇，同在就更丰富，跳上去了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不是要感觉，我就是要你自己。哦，那个主的同在就更丰富更丰裕了，他们。其实他要主自己，主就越把他真实的自己更多的赐给你。那你永远不要只停在那里，觉得这样够了，很够了，这样叫主自己。那我就一直等着下一次的等候聚会快点来啊！那我们在台北的教会是一年有好像是四次的等候聚会啊。那下一次等候聚会来，我就带着一个存心忍耐的心去参加了，好，我就参加。那等候聚会礼拜二一样什么感觉都没有，礼拜三也没有，可是我就存心忍耐，就坐在那要主，使自己安静下来要主。然后到礼拜四的时候，我虽然没有什么主很丰富的同在，可是我已经静了下来，就是我这个人是很不容易安静的，而我就静了下来。那我们那个等候聚会就是早上下午晚上每一堂两小时，那我在下午呢两点开始，可是我居然一直亲近主到五点钟，五点还五点半，我的朋友来叫我去吃饭，我睁开眼睛看，我已经可以在主面前安静三个多小时了，我就起来，而到礼拜五呢，就可以摸到主的同在了，那我到了下一个。礼拜四又再去参加，因为我在我的教会服侍，我就是去那个教会追求我就礼拜四再去参加聚会，我记得那个礼拜四晚上七点半开始聚会，我七点就到那里，就在那里要主，我才一坐下来在那里要主，那个主的同在那么丰富。然后到七点半开始唱诗歌，荣教士就说我们唱诗歌第几首，我一开始唱诗歌，那个主的荣耀就像充满我的全人。哎呀，我那一天才明白什么叫做要在荣耀，是常常讲说你们要在主里唱诗歌，他在主里唱诗歌，我不听不懂啊。我发现很多 话语，很多圣经上的话，你没有去经历的话，你就以为那都是一些形容词而已。可是当我去经历，我才知道那是真实的，那不是一个形容词。他在主的同在里唱诗歌，他在主里，就是你要在主的同在里唱诗歌。所以我那一天才第一次尝到在主的同在里唱诗歌。然后那一天一直到聚完会，九点半聚完会，我在那一直浸在神的同在里，一直到十点钟人家关灯了，好，我才跟我的同伴我们一起离开。三个小时在那，可是好像觉得一瞬间一下就过去，在主的同在里就是这样，很快时间好像一下就过去。然后我们就去搭公车，我们一坐在公车上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哇，现在主的同在好荣耀，那个荣耀又整个迎上来，迎到我的全头脑，迎到我的全人这样。然后那一天回家，一躺在床上，哦，主的荣耀那么大那么大。我那天我就明白诗篇里面说，我夜间躺卧的时候，我的心像饱足的骨髓肥油，真的是骨髓肥油，哎，很滋润，那么滋润。我早晨呢一醒来啊，根本还没醒来，神的同在已经运行在我的身上，他的同在来叫醒我，叫醒我起来亲近他。那一天开始，因为我已经失去过了，所以我就很小心的保持他的同在，比以前更小心的保持他的同在。那我那一次开始以后，我才知道等候主的重要，亲近主的重要。好，不能只靠聚会，日常生活里面要花时间等候主、亲近主。所以我那一天开始呢，我就每一天早上起来呢，我有差不多一个小时先亲近主，亲近主完了以后呢，保足了主的同在，我才开始读圣经。好，跟以前成根不一样，我看你们那个作息表，成根半小时啊，半小时我会觉得好像根本才沾一口而已，根本一滴都不饱啊，但十分之一都还没饱足啊。好，为什么？你更多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你对神的胃口会更大更大，那是一个健康。今天一个人有很好的胃口就是很健康，这样什么都吃不下就是很有问题。好，你对属灵的胃口也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就早上不但早上一个小时亲近主，才读圣经啊，那样在读经里面就觉得神的话向我开了，开了，好，明亮了，不需要常常人家再跟你一节一节的解释，神自己就是在对你说话，是吧？那我除了早上，我中午呢？就也花半个小时在那亲近主。好，如果你有睡午觉，你可以午觉醒来以后亲近主最好，你是一睡醒亲近主是最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睡醒的时候很多事还没有进入你的头脑里面。好，可是如果你一醒来又想这个事做那个事了以后，你再亲近，头脑已经有很多事情了。好，那如果你没有时间睡午觉，你是上班的啊，我们有很多，我们在新竹很多弟兄姊妹在上班的，他们就是利用中午的时间休息那个半小时或一小时的时间了，就在附近找个教堂在那亲近主，或者找一个空的办公室就在那亲近主。好，我们学生呢，有的就是找一个空教室去亲近主。好，有些人呢，那个就躲进车子里面，好，躲进车子里面，在车子里亲近主。就是你自己尽你可能的去找时间亲近主。然后晚上呢，我又花一个小时亲近主，早上中午晚上，早上中午晚上，这样一段时间这样操练下来，神的同在就真实的住在你的里面了，就叫住在主里面，住在基督里。那样子在主的同在里面呢，一直在主的同在里面，接着早上中午晚上，早上中午晚上，这样以后呢，你就可以开始操练你平常在做什么事的时候，手忙心不忙，手在做事，在洗菜啦，去买菜啦，可是里面一直在亲近他， 一直在训练他。那这样子的操练以后，我就发现我的生命开始有很大的改变，很大的改变。我们看一处圣经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16节到18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这里说哈，主就是那灵，17节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我昨天有讲到说，我这个人哦，已经到一个地步，好像是电视的奴隶一样哈。只要电视机在那，我就乖乖的听他的话，就在他的面前。我发现那有一个很真的是奴隶耶，有一个很强的引力，这个椅子哦，好像黏住了，起不来。起不来，心一直想我该去做什么，该去怎么，就起不来。那这时候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当我这样常常花时间亲近主，亲近主以后，好，那个主的同在就一直在我的身上，一直在我的身上。不知不觉哦，有一天我们家大家都是边吃饭边看电视哈，电视机就在那个饭桌前嘛，就这样看。那我那时候很喜欢看有一个节目叫翠笛迎春哦，就是那个野外风景片啊。那我那时候边在看的时候边在吃饭，我就好像不知道他在演什么，然后都看不进我的眼帘啊。我才发现我已经对他没有胃口了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后来我去服侍主啊，我到新竹去服侍主，那时候我们住在八楼。那我那时候学钢琴，我的钢琴老师叫我要看那个白宫音乐会，他说这个会对你的钢琴有帮助，所以我就去四楼，我们有一个许妈妈家有电视，我就跟他借看电视看白宫音乐会。那我就坐在客厅上看。就那一天呢，演乡村歌曲，我想乡村歌曲对我事情没有什么帮助，我就关掉了，我就上楼去了，我就坐电梯，一到八楼哦，我一出那个电梯口，的时候，神的灵就这样浇灌下来，我就在那敬拜主，我说主啊，如今你释放我，成为一个何等自由的人啊，就是我凡事都可行，但是。无论做什么事，我总不受他的瑕疵。就是我现在如果看这个节目是对我的服侍主有帮助，我可以看。可是怎么说一没帮助，我可以马上离开，毫无留恋。我就发现我成为一个何等自由的人。我以前不是这样，常常里面挣扎，常常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好，常常啊，好，老是停留在罗马书第七章的光景。第八章对我是陌生的，不是我的经验。可是现在第八章每一节对我是真实的经历，是真实的经历。感谢神，靠着主，我就能够脱离了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，叫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真的是这样，圣灵的律释放我，叫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什么叫罪的律？罪的律就是你不想犯罪，但是没办法，你一定会犯罪的。它就像地心引力的真实一样，会一直拉你去犯罪，因为不犯不行似的。死的律是什么意思？死亡就是死人，就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了嘛。死的律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，你像一个死人一样，无力。那今天很多基督徒一直停留在这样的光景里面，罪的律和死的律， 那么深在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让生命圣灵的律来释放他。圣灵就是耶稣说的，我来了，神的儿子来了，是要叫人得自由的，是要叫人得自由。所以圣灵就是这位复活基督的灵，复活基督的灵到你的身上，就是叫你得自由的。我以前啊，爱世界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啊，我都会觉得说，哎呀，我还不如要断气前一刻才幸福哈，这样世界也尝到了哈，天堂也进去了哈，不然老是在这立志为战友的我，好可怜啊，我就觉得我征战很苦啊，哈，很苦。那也是讲员讲什么，我只会羞愧，羞愧也没用啊，下次又做了。那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基督徒是这样，所以就会羡慕啊，还不如要断气前一刻才信就好了。可是当我一到了锡安堂，我看到了荣教士，我认识他以后，我才发现，哎呦，好险，还好我早点信主。为什么我看到他，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信主还有这么多要追求的。信主不是就 OK 了，你就上天堂了？信主只是一个婴孩才刚生出来啊。你知道那个婴孩是很脆弱，一下就断气了。婴孩一定要很规律的一直吃，一直吃奶，一直吃吃吃吃吃，他开始一点一点长大。今天也是，你信主以后，你要一直吃吃吃，吃什么？吃喝主自己啊！你需要一直吃，不是一直听听听呢、啊，不是一直听听听呢、啊，听了要化作你的祷告，化作你的祷告。每一次你听了讲道，每一次你读了神的话，你读了，你听了，你要化作你的祷告，主帮助我去做，帮助我去做，这样化作你的祷告以后呢，神就会把力量进到你的里面，然后你去做。而当你去做了以后，才长出肉来，在你的身上，那个婴孩才开始长一点，长一点，这个才叫消化。你没有去做，都没有消化，也没吸收啊。开始去做了，才开始吸收了。吸收了主的生命进来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是啊，听啊，尤其那个我们洛杉矶更是，洛杉矶常常请很多冥想员来啊，所以呢，大家就是这里听那里听，就是听听听，每一个都成为什么，成为那个蒙古镇的那个头很大，然后身体很小，小儿麻痹都成为这样，能听啊，不能行啊，好，因为没力量，都是枯萎的，没力量去做。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，啊，可是神不是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神的同在呢，比如说他在那里运行，或者你只是在那亲近他，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但是呢，像刚刚那一首，主的同在使我完全，他的同在就一直在改变你。这十八节所说的，我们再来念十八节，我们再来念一次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，对，那这里讲到说，我们只要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哦，主的同在就会反照在我们的身上，像镜子反照在我们的身上。你一直瞻仰主的荣美哦，主的同在就一直改变你，改变你，使你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就是这样，我就发现，当我常常这样亲近主以后，我都不需要再立志，我不需要常常在那立志，就是常常亲近他，我只要多多的花时间亲近他，他的同在就不知不觉一直使我脱落，这个脱落旧人。而一直穿上新人，穿上他自己，这就是这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。他说摩西的荣光啊，他在讲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，他在讲到摩西在旧约里面，摩西啊，他定睛看神四十昼夜，他也没说什么话，神也没有说什么很多的话，可是他就面皮发光了。那但是他说那个荣光，如果比起今天的圣灵里神的同在向我们所显的荣光，他说那个就不算不得有荣光了，那个就算不得有荣光了。 摩西不过是一段时间在那跟主面对面，可是今天主就在你的里面，你可以一直的一直的亲近他，你可以一直的一直的敞着脸看见他的荣光。那刚开始操练，你很需要有固定的时间安静下来亲近他，让你的身体心灵都放松下来安静下来。你身体还一直动，你根本没有办法进到灵里面。那你除非有固定的时间这样操练操练，越来越来，你有时候很忙碌，你只是安静下来一两分钟，你已经可以摸到主的同在，再重新得力。然后渐渐你可以操练到，你可以在忙碌的行动中，在主的同在里，就是一点一点这样操练。那我觉得借着这样子的亲近主哦，常常是在你发生一些危难的时候、紧急的状况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哦，主已经坐在我身上坐到这样的地步了。好，我以前到，因为我是台北人啊，那在家里的是老幺哈，女孩子的老幺，所以我没有出远门了，也没有单独出远门。那有一次呢，我们教会就派我要去南部参加一个婚礼，代表我们教会去参加一个婚礼。然后婚礼呢，那时候又在铁路电气化，所以中途就常常停。那我从台北坐到台南呢，坐了7个多小时。那我以前就是，但是我们就是家里的习惯，很习惯就是上车我很不习惯一个人啊，一定要跟别人在一起啊，聊天啊，啃瓜子啦、吃零食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就是那一天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要出远门这样，然后用火车这样停，那我个性会很急啊，会很烦啊。可是那一次啊，我就发现我上车一个人，我就在那里亲近主好，然后一直到下车，我里面那么平静安稳，也不会想要吃什么零食，也都没有跟旁边的人讲一句话，就在那亲近，而且觉得那么快就到了。哎呀，我才发现说那一首诗歌说，主耶稣，我羡慕活在你的面前啊，或早晨或晚上，只有一世间，真的是这样，在主的同在里。像我那一次，我今年那个2月回台湾去，从这回到台湾就参加台湾晚上的聚会，在主的同在里，我的时差就这样，本来那段时间应该是我这里的深夜了，应该是很爱睡的时候，清晨，那时候应该是我的清晨，差不多因为晚上聚会嘛，晚上聚会差不多8点钟的时候，是我们这里差不多是清晨4点钟的时候，好，应该是很爱睡的时候，就一夜都没睡。可是呢，那个要昏沉的时候，那个主的同在就叫我苏醒过来。好，我就觉得里面充满了力量。那神的同在就是那么奇妙。我才发现原来我那段时间这样亲近主，只不知不觉把我那个一些属地的一些嗜好啊，就这样兴趣啊，就一直脱落，叫我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我现在我一样可以看电视，我为了要学英文，我需要看一点电视，可是呢，我没有那个欲望在那里，不会有一个情欲在那，就是非得看这个节目不可，很强的那个都不会，随时我就可以关掉，那叫做一个自由的人。其实神的灵就是要向我们得以自由。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捆绑，但是呢，立志为善的功夫哦，克制肉体的功夫哦，是徒然无效的。所以我在新竹服事的时候，我们新竹的教会90%以上都是在我们那才信主的。那我从来，我带他们信主以后，我从来不跟他们讲说，不可以这样啊，不可以跳舞啊，不可以什么爱世界啊，不可以看电影啊，我从来不讲这些的。我们只是要他们多多来吃，多多来喝，因为一个人多多的吃主喝主，他就长大了，他就强壮了。他里面更多有属天的生命，他就发现，哎呀，这根本就粪土嘛，何必去抓粪呢？ 啊，今天很多人就是很好抓粪的，他觉得是黄金的，但是你里面的眼睛开了，你就可以像保罗说的，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知道是粪土，里面的眼睛亮。那所以我们带一个人信主，最重要就是带他来认识主，来享受主，来爱慕主的显现，而主的显现可以一直的改变他，而不要一个人信主就给他一些律法啊，一些规条啊，哦，你现在是基督徒哦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，不要给他那一些。我刚刚讲吃主喝主，我不晓得你们明不明白啊？吃喝主明白吗？好，不明白，感谢主。那我说的感谢主是说很诚实啊。我自己信主很多年，我都不明白什么叫在约翰福音第六章，主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。你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就有永生在里面。我信主六年，我都听不明白什么意思。直到我被圣灵充满以后，然后我花时间这样亲近主，就在主的同在里，我发现，我发现主充满在聚会当中，所以充满在我的里面。我们在这安静亲近主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吃它喝它，一直在吸呀、吸呀、吸得饱饱的。一直在吸，我就明白什么叫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。你们要吃，你们要喝，你就有永生。那个吸他，吸取他的生命，那个生命就是耶稣自己在你的里面，成为一个永远的生命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。我们接受主的时候都有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，但是呢，在你里面的神的儿子可能只是小到这样一个地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把挤到你的边边去啊。我做主，主耶稣，你坐在一边啊，你坐在一边。我决定要这样子，我考虑要那样子，从来不来问主。还有呢，我跟这个人谈话啊，跟这个人很要好，我就是跟他没要好。我跟很多人去聊啊，聊到深更半夜，我就没有时间跟耶稣聊，所以耶稣不被重视。你知道我们耶稣是很 gentleman 的，他非常 gentleman， 他不会硬说我要坐在你的正中央哈，他一定要好，那我就退，耶稣就退到墙角落一滴滴的地方。其实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，所以他没有享受主的丰富，没有享受主的丰富，因为你不去注意他，你不去爱慕他。他就一直这样，所以似乎是活的，却是死的。好，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哈，讲说你们枝子要在葡萄树上。好，枝子如果一离了葡萄树，你就枯干了，无用。啊，今天很多基督徒呢，是那个枝子在葡萄树上啊，这样已经垂到这样，已经快要断了，快要断了，还有一滴滴粘在那里而已，一滴滴，就是再风一吹就掉下去了。就是环境只要一发生一点风浪啊，他就离开，要死不活的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一直在葡萄树上呢？你要吸取它的枝浆啊，吸取它，就借着花时间亲近主。我发现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有固定的花时间在那里亲近主，这个人的生命是有根有基的，有根有基的。我从来没有想到，像我也没有读神学院了，我来到洛杉矶拓荒啊，很多人都跟我讲不可能，一个女孩子要到美国来建立教，不可能的，很多人都跟我讲不可能。那我也呆呆的，我只是跟随主而已，我也不去想可能不可能，我只是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每个礼拜要讲，礼拜四礼拜天要讲，像这一群人，礼拜四、礼拜天要讲信息，礼拜六还有同工会也要讲，哦，哪来这么多话？而且我没读神学院。好，那可是我常常发现，他真的是取之不尽的活泉。主耶稣真的是取之不尽的活泉。你枝子只要一直在葡萄树上啊，那个泉源就一直来。我们的神真的是活泼的神，是创新的神， 他永远有新鲜的东西来供应你，而且他永远知道弟兄姊妹们的需要。明文前些日子他就跟我讲，他说虽然他要去洛杉矶之前啊，至少收到了七张纸条以上，有人递给他纸条，都是给他我的地址跟电话，好，叫他来我那边聚会哈。他说至少七张纸条以上交给他，可是呢，他还是觉得要货比三家，不吃亏。我都照他的话讲了，然后他说货比三家不吃亏，所以呢，所以他相当有个性的，那他就去那边呢，我们那时候主日崇拜，那时候主日崇拜在下午，我们现在在早上，然后他就早上去参加别人的聚会，下午来我们这里哈，好，那就各家比较，结果呢，他来了以后，他就发现每一堂的信息都针对他生活的需要在供应他。他发现他生活遇到什么的时候，刚好就是那个信息在供应他的需要，而且他发现他生活中正在唱什么歌的时候，一来聚会就刚好唱那个诗歌，所以他发现神在这里，他说神在这里，无论在唱诗歌在讲道都不是神变的，是神在那带领的，所以他才留下来。我听他讲的发现我留一个人下来不简单了。虽然已经这么多人给他纸条了都没用，他主自己做。我感谢主，主带敏文来，现在我们的录音工作全部我就是说在你的生活各方面，你只要枝子跟这个葡萄树连上了，你常常让他的同在反照在你的身上，反照在你的身上，它就可以成为你一切的一切，你需要什么它就可以成为你什么的供应。那我借着这样子亲近主，我发现我改变了那么多那么多，有时候我回想几年以前，我都不认得以前的那个江秀琴了，我已经不认得了，就是他会一直改变我们的兴趣，改变我们的嗜好。我以前是对他当传道人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世界很可爱啊，就当传道人的太枯燥乏味了，整天都在教会，整天都是丧礼啊、婚礼啊，然后讲道啊，然后聚会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我就觉得我喜欢生活多彩多姿，可是呢，真的爱火在我的里面就是这样，那一直焚烧到一个地步，我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退到后边去了，退到后边去了。那它改变我的胃口，改变我的嗜好，我的兴趣，就我开始爱慕那个天上的属天的味道。那主让我自己到一个地步，我羡慕要做传道人，而且觉得自己很不配，好，那可是服侍主这14年来，如果你要我重新再选择，我还是要当传道，我发现这是最好的，最适合我的，最有意思的，最 exciting 的。虽然当传道人是很辛苦的一个行业，好，很辛苦，可是呢，神的显现，神的奖赏常常是那么大。你如果更多在主的同在里，你发现你每一件事是坐在永恒里面被纪念的，被纪念的。举个例来说，有些人会觉得哎呀，服侍主服侍到后来就觉得很枯干啊，很累啊。我们前些日子发生一件事，有一个姊妹，她以前去年曾经来过我们这一段时间，他也觉得很好。后来他先生从大陆来了呢，他就为了陪他先生，就去美国人的教会，所以他就很长的时间，大概有半年多都没有来追求。然后前些日子呢，有一天接到他电话，他就说：“江姐，
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说嗯，是啊，好啊。就说他被，他说他又有那个声音了。他以前曾经有过被鬼附，哈，那邪灵在他身上，那个邪灵会一直跟他讲话，一直跟他讲话，好，而且会把他身体这样压在床上，那个手整个这样压在床上都抬不起来，好，那时候我们去为他赶鬼啊，那我们服侍他，大概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好了，那他说这一次又有那个声音了这样，然后呢，然后我们就。然后他就我们就带他来聚会了，结果呢他就说他又好了，他说没声音了，可才那一天才聚完会，他马上又有声音了。然后隔一天呢，他的室友就打电话给我们说，你们赶快来啊，他要自杀啊，好，然后他现在正在烧信啊，他所有的信件都烧了啊，那个里面的声音叫他要自杀，好，他要自杀，所以我们就去。那我跟另外一个姊妹去，然后呢我们就为他赶鬼了，以后后来那个就出去了，出去，你知道神的全能真的就是那么大，他本来被那个控制了，一点话都不能说，就是一直被他这样控制住，那我就在旁边跟他讲话，他都不会应，都不会应，那我就在旁边一直奉主耶稣的名斥责那个恶者出去，出去，是吧，他很短一段时间他的口就开了，他就开始可以赞美了，就开始跟我一起讲话，那个东西就出去就好了。好了呢，我们就在那赞美主，然后后来他已经两天两夜都没有吃饭，没睡觉哈，那个邪灵叫他不要吃了，所以他很疲倦了，我们就说好，你去房间睡觉。那跟我去的那一个姊妹哦，那个室友看见他的这个改变呢，他就愿意接受主了，因为他发现他怎么跟他讲都没用，我们来只是这样祷告他就醒过来了，好，所以他知道有灵界的事，那些室友就信了主。那我就回家去了，因为我要预备晚上的聚会，就我们那个姊妹呢就在那陪他，因为他进去里面睡了以后呢，一段时间以后又开始发作了，好，又开始发作，那我们那个姊妹就这样陪他，然后后来就带他来教会，那姊妹这样一天陪他，到晚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，啊，你会不会很辛苦，而且他是上班了，上班的人溜出来陪他这样子，那我就问他说，你这样一天好辛苦，啊，他说不会，我说我在服侍他的时候圣灵就这样一直充满我，一直充满我。你看那个姊妹在我们当中追求主一年多，他因为这样常常这样追求，让神的同在常常充满在身上，好，常常亲近主。所以当你在服侍别人的时候，在有需要的时候，真的同在一直浇灌他，他说他一直被圣灵充满。好，那如果你爱慕主的显现，主的同在会那样一直成为你的供应，成为你一切的一切，无论你的服侍、你的工作、你任何一方面的需要，他都可以成为你的帮助。敏文前些日子他也做一个见证，他说他去考那个什么电脑的资格考试，好，电脑资格考试，那他因为忙着录音啊，还有忙着服侍他家人，所以他说他那个书根本一大堆都没有读啊，哈，一大堆都没读，然后他就去考了，就去考，那一天又因为什么事又迟到了，就又迟到了，要考那个电脑啊，他说手都发抖啊，是吧，很紧张，因为一方面又没读完，那么多都没读，想说怎么考，然后又迟到了，所以他就那手就发抖啊，他想说，哦，完了，我根本没办法考啊。他说里面就有一个力量一直叫他亲近我，来亲近我，好，所以他就想，里面一个声音叫他祷告，祷告，想现在祷告有用吗？哈，都已经要考电了，所以他说里面居然那好，他就一安静下来。他说他一安静下来亲近主，然后那个神的同在就这样浇灌下来，就像他每天早上亲近主一样。他说他每天早上亲近主的同在，他那时候一安静下来，他主的同在就这样，他手就不抖了，也不紧张了，然后就开始做那个电脑，他就发现
怎么媒体都那么简单，媒体怎么都那么简单，他做完了，没有一个人做完，他第一个人交出去，就是全都会做，全都会做，而没有一个人做完，而不知道那么早就交了，那个人还以为他不会做，放弃了。好，你看人的同在多奇妙。哦，敏文来我们那里虽然才差不多半年哈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可是我发现因为他很听话，他每个听了就去做，听了就去做，好，那所以进步很快，进步很快。那他每天早上真的就这样花时间亲近主，那他就很稀奇说，哇，主的同在可以那样帮助他，成为他的聪明智慧，就发现媒体怎么都那么简单。好，而且在你紧张嘛的时候，他可以使你安静下来。我自己常常有这样的经历，你知道服事教会有太多的事，尤其我们教会就是才一年半，主就要我们建堂哦，然后有好多的事情，因为建堂了很多，连地板什么颜色啦，啊，种哪一棵树啊，什么树我都得做决定，很多的事情啊，这样，那然后又是一个刚开始的一个工作，一切都是在建造当中。所以有时候太多的事这样压下来，你不知不觉你的肌肉或者那个神经要紧张起来。可是我一坐在那里，坐在主面前的时候，主的同在就像使我一直下来，一直下来，好像人家在练气功一样。我是不懂气功哦，可是你们不要去练气功啊。我是说，我就发现，就是我没做什么，我只是在那，就是坐下来安静在主面前，因为我们已经常常这样操练去了。那个神的同在就使我这样整个下来，整个下来，安息下来，歇自己的功，进入安息。那我就发现那个神经紧张都不见了，好像那个不倒翁哦，因为他重心很低，所以他不会倒啊。那神的同在也是这样，他的同在呢，就使你安息下来，安静下来，你就不紧张了，就稳定了。这个叫做不能震动的国。神就是借着他的同在，我们生活有好多的压力紧张，我相信你们这些做电脑的都有很多的紧张压力的。你如果自己一直在承担，你不知不觉就常常这里酸那里酸啊，脖子酸，肩膀酸，然后神经紧张，因为你一直在承受很多的压力。但是如果你懂得常常 break， 就是多有一段时间休息一下，就正在做这个的时候停一下，停个几分钟下来亲近他，再开始做，遇到一个难解决的问题，先再来仰望他几分钟再做，你会发现主就一直把那个不能震动的果越来越成型在你的里面。所以当你面对很多的紧张焦虑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里面有一位全能者住在你的里面，你要来跟他连在一起，跟他连在一起，让他成为你的力量，让他成为你的智慧，你的聪明，成为你一切的一切，他要供应你一切。那我盼望我们要唱一首诗歌，唱完以后我们每一个人来跟主说话。有关亲近主呢，你不要只是呆呆的坐在那等着有没有一个特殊的感觉临到。亲近主不是这个意思，亲近主的意思呢，就是里面像保罗一样充满了对他的爱慕，爱慕爱慕他的显现。可是你说我没有爱慕怎么办呢？我也不渴怎么办呢？你可以跟主求，主啊，求你吸引我，加添我对你的渴慕，给我对你的胃口，主叫我这个人向你活过来。你一直跟他讲话，你刚开始你不要就坐在那里，因为你思想会很乱，所以你最好一直开口跟他讲话，很小声的开口，一直跟他讲话，跟他讲话，就是讲你跟他的事就对了，好，讲你的需要，你要什么，你现在你渴望要得到什么，好，主我要你，你一定要来向我显现，好，主啊，你充满我，你倒空我，好，我说的倒空就是说，你的思想有时候忽然间会很乱啊，想着下山以后要做什么啦，什么，好，你马上就开口，耶稣我要你，主耶稣我要你， 我要你，但你也不要用你的理性一直去讲好多的祷告台词。哦、很多很多人哦，就是他的祷告呢，只是在念出很多的台词来而已，他不是用心灵在跟他相交。神是个灵，所以你要用你的全心灵，用爱，神是爱，你用爱来亲近他。哦，主，我要你，我要你，好、哦，主向我显现。很简单的话，不要一直要用头脑讲很多很多很多话，用你的心去讲。你会发现两个人相爱的人有时候不需要讲很多，你会发现他们常常重复的话就是我爱你，我好想你，你好可爱，只是重复这三句话他就可以重复好多遍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样。你要学习对主培养那个爱，培养跟主的爱，重复几句那个话去跟他讲。也许你还没有那个爱慕的感觉，但是你可以说，主，我要来爱你，你吸引我来爱你，跟他讲，向我显现，我一定要得着你，我要带着你的同在下去下山。好，主，你要来，你来。还有呢，还有一个方法，你也可以一直喊耶稣，有时候没话讲，就是耶稣，耶稣，我要你，就一直讲耶稣，耶稣，带着一个爱、爱意、爱慕的心来跟他讲。好，来看看，你们当中可能很多人还没谈过恋爱，你如果老是用你的理性去谈恋爱，很难谈的、啊，哦，一直要去分析，啊，你的头发很好看，你的这个什么怎么样，你不要去分析那些，你就要用你的心去爱他，爱他，跟他讲一些爱的话语，你要，好、哦，那还有带着充足的信心。你来到神面前得奖赏，最重要就是要带着充足的信心。还有你告诉主，我有什么地方拦阻你，你要向我告诉我，我愿意去改。好，我愿意拿掉，你告诉我，我有什么拦阻你，你要告诉我，主，我要你。然后每个人来这样操练。好，每个人来操练，事实上神已经在你里面了，已经在你里面，就是可能已经挤到墙角的一滴滴了，你要再把它拉回来。主啊，我要尊你为王，你来，你最重要，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，我要你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那首诗歌。